当时我都是唱这首歌来勉励自己。爸爸那种很刚强的慈悲，使我真正体会到贫穷和困苦的滋味。当时我的房东严太太，她知道我的困难，不收我的房租。我到我的地方是在一家新美增福店，他们也不收我的饭钱。大家用很温暖的心帮助我走过那段考验的路，使我永远都感恩。妈妈她是会看情形设法帮助我，但是我确实得到的实际的体验。由那时候开始，我就不曾存过钱，因为我真的了解人贫穷的痛苦，以及在紧急的时候没有50元可以坐车的困难。所以我不忍心把钱留在自己身边。如果说布施去帮助贫寒的人有什么福报，实在讲那是爸爸给我的，是他教我的，他给了我刻骨铭心的体验。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，每个月可能都会拿到父母寄来的钱，感觉是应当的，很少会去体会其中的血汗和辛苦。爸爸一向是给我们很富裕的环境，但是他不要使我因为富裕而失去了能力，因为富裕而使我们无法了解别人的困苦。我时常感觉爸爸用他自己苦学的过程庇应我们过着富裕的生活，这是他第一层的慈悲。而让我们在富裕当中又亲自去体会贫穷困苦的滋味，这是他第二层更深的慈悲。这也就是他往生之后，我每次想到他的教导之恩，就会在掉眼泪的原因。大家都知道大悲咒，它的第62句叫做摩拉拉的，这一句的意思是观世音菩萨拿着一把金斧头来考验众生的心。观世音菩萨并不是一向都慈眉善眼的，他也是会拿着金斧头来试验我们的心。比如说你不施钱财，或是不施力量为人服务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做的？是为了让人称赞夸奖，表示你是个好人，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慈悲？这动机是很难以了解的，有时我们自己也不清楚。要怎么样才能知道呢？在我们布施的时候给一只金斧头试试看才知道。如果你放了好心，又努力做好事，甚至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，结果别人非但不称赞你，反而还骂你，骂你是爱表现、爱出风头、沽名钓誉、用钱买名声、假慈悲、傻瓜、有钱不会自己用，种种的言辞都搬出来骂你。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拿出金斧头在试验你了。那么到底你是要被他砍得哭回家去委屈3天吃不下饭呢，或是他砍下去你都无所谓继续做下去呢？ 因为原本我们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要给人夸赞用的，所以假如他人不称赞甚至又毁谤，那和原来的目标也不相干呢。我们布施修行目标本来是要舍掉贪念，去除自己的烦恼，是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怎么会因为他拿出金斧头我就不去西方开始为他烦恼呢？实在讲，别人到底是拿斧头出来或是拿棒棒糖出来说你很乖很好，那都是他的事情，跟我丝毫不相干。爸爸一向就是做我的莫那拉拉，这种金斧头的观世音菩萨。在我小学的时候，第一次将零用钱存起来送去孤儿院，爸爸就告诉我说，孤儿院都是专门骗你这种傻瓜的钱。我听了觉得很奇怪，就问他说，爸爸，我如果拿这些钱去看电影呢？他说，你拿去看电影好了。当时我还不了解，觉得很疑惑很奇怪。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爸爸不肯布施，其实每次有公益事业，尤其是学校的建设，他都很慷慨乐捐。有一次他知道有个山上的孤儿院欠缺棉被，他也是很欢喜送去。但是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呢？当时我不了解，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拿斧头试验我这个小孩子的心。我时常都中了他的计谋还不知道，爸爸是在试验到底你这个孩子是喜欢人家夸赞你好人好事才去捐钱，或者是其他的心理。这是我念大悲咒摩拉拉尔才了解的，原来一切的金斧头都是观世音菩萨所赐的。这种强硬的慈悲，菜瓜布的慈悲是非常深远的，不是一时可以体会了解的，这也是修行的路上必须经过的考验和训练。没有用斧头砍砍看，哪里会知道我们自己的真心。如果发心做了一点好事，然而给人骂几句就觉得很委屈，没有勇气再做下去退心了。观世音菩萨如果看你这种菩提心，也只有摇头流眼泪，只好收回斧头，拿一只棒棒糖出来哄你，因为你是幼稚般的嘛。棒棒糖吃到老，吃得蛀了牙，也还是依旧爱吃棒棒糖。幼稚班托儿所读了四五十年还没毕业，这样也是很可怜的。上广下亲老和尚有一句开始很耐得我们去体会，他说，你那这个被戏个红颜的叫做了多宗修，你如果卖命的做又遭人家嫌，这就叫做六度总修。我刚听到这句话一时还不太明白，以后仔细的想觉得很有意思。学佛的人应该都知道，六度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和般若智慧。 什么叫做做个被戏呢？就是很卖命的做。这表示有布施啊，布施精神体力，很卖命尽心尽力的做，做到甚至拼最后一口气也在所不惜，这样才叫做做个被戏。这种做个被戏并不是简单的，要非常的精进，才有可能做到连死都不怕，这样精进的布施。这就含有布施和精进两度了。结果呢，又被人家嫌，被人家嫌怎么办呢？就是修忍辱了。我们如果没有一点禅定的能力，人家开口一嫌，我们的心就动了，心动了就会难过，所以人家嫌我们也是帮助我们修禅定。如果没有智慧想得开，硬是要将那口气压下来也是压不下来的。如果没有持戒，就动心动口对他回嘴，他如果嫌我，我就骂他。所以一个人果真卖命做得要死了，又被人家嫌，真的就是六度总修。但是我们想想看，时常我们都不会把握机会六度总修，而把总修这个修行的修变成了修习的修，变成六度都破功停顿。我们如果做了一点点事情，根本还不到快死了的程度，被人家一嫌啊，就六度全都修习了，就火烧功德林，什么都烧得光光的，只会哭得很委屈，心中还一直气那个人实在很没口德，不会体会别人的辛苦，反倒嫌人家，真是太没修养了。其实那就是观世音菩萨拿金斧头出来要考验我们的莫那拉拉。但是我们和那位莫那拉拉似乎都不认识，只是口中念念而已。真的莫那拉拉来了，根本认不出来。这也就是老和尚所说的，人家拿西方钱要来给你赚，你不会赚还在那儿哭。老实说，这种西方钱实在不好赚，我也曾经是个傻瓜，哭过了才回头想自己到底为什么在哭啊，为什么要伤心呢？原来还是为了一个我在委屈，原来是不要六度总修啊。真的要六度总修的人，就懂得把握机会笑一笑念念佛，赚他一笔西方钱。不想六度总修的人，就好好在那儿为自己哭一场吧。小时候爸爸就问我说，把你的手砍掉，把你的脚也砍掉，你在哪里？真可惜这种智慧不会用，专门只会用烦恼。这个时候该把爸爸那种第一句型拿出来用，就是你连这种境界都不能自在，不能坚持你原来慈悲的目标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上广下亲老和尚也是说，家里不主张是变哪去西方呢？这么没主张，是要怎么去西方呢？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老师规定要画一幅图，我不会画，画不出来，妈妈就请爸爸指导我。爸爸又是问，你连这个都不会画吗？还问了三次， 我被问得实在是快哭出来了，因为画图对我而言是很困难的。妈妈因为不太会画图，比较了解我的困难，就拜托爸爸好好教我。爸爸看我实在程度太差，于是就换了一个口气告诉我说，一张图画纸你如果乱画，自己看了也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才好，结果就会让人家丢弃当垃圾。如果你能用心画它，一张画纸两毛钱可以变成无价之宝。你看有一些世界名画都变成国宝，再多的钱人家也不肯卖。世界名画也是用人心去画出来的，画图也只是善用心而已。他说完之后就画了几笔给我看，我看他画很简单呢，几笔就一个花瓶，几笔就是一朵花。自从那次看爸爸画图之后，我就不觉得画图是一件很困难很头痛的事。他又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使我一生受用不尽。他说，人同样是一条生命，就像一张图画纸同样都是两毛钱，但是要怎么画个人差很多。你的生命是要画成一张垃圾，还是要画成无价之宝，就在于你的用心。因为爸爸的启发，我就决定用一张画纸来画佛，要用这条生命来修行成佛。不管能不能修成，我决定要这么做下去。原本我的个性很急，画图也很急，赶快画一画，赶快画完，赶快交出去。有一天爸爸看我匆匆作画的情形，他就告诉我说，你如果用半小时随便画的一张图，可能连耐看半小时的价值也没有。假如你能够耐心地画，而且把它挂起来，自己仔细看看，看哪里需要改，就好好地改，慢慢地改。如果你堪能耐心改半年，可能这张图最少耐看半年。你知道吗？世界第一名画蒙罗丽莎的微笑是画了多久才画成的，其中用了多少苦心啊。画图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开画展，画图是在磨练我们的耐心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实在非常的幸运，阿弥陀佛安排了这位爸爸给我，分明就是要帮助我去西方的最佳人选。有的事情在20年前我完全没有发现到自己有什么不对，20年后越想越惭愧，越忏悔。从前有一天，爸爸看病看得很累的时候，忽然他很激动地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每一天都没有人告诉我一句欢喜的话。当时我以为爸爸心情不好而发脾气，所以只是静默地不敢说话。爸爸看我们都没有功能，也只有自己静下来。后来我自己当了医生，才体会到那种每天日夜 都只有听到诉苦和埋怨的滋味。真的，世间可以说没有人会在心情很好的时候想去看医生，向他说一句欢喜的话。爸爸是辛苦了几十年而说出的心声，但是我了解他却太迟太慢了。